很感恩我们今天有一个降温带来凉爽的天气。基督徒这个称号第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个词似乎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称号。我们可以观察到拉丁后缀 inus 通常用于支持某位受欢迎的人物的追随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更确切地说， inus 的词尾强烈暗示安提阿的许多人将门徒视为某位被称为基督的人的追随者，就像希律党人是希律的追随者一样。路加的重点在于，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基督徒这个名字标志着门徒与众不同，他们是基督的追随者，是基督的仆人。安提阿的多元化外邦人口之所以称门徒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鲜明地表现出支持或忠于一位名为或被称为基督的人的特点。路加强调安提阿教会的特点，以显示为什么门徒们首次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首先，安提阿教会成为了路加叙述中神旨意要使福音传向外邦人的关键点。安提阿教会在斯提凡殉道后因逼迫而建立，这提醒了读者，斯提凡的事工聚焦于希腊文化，并挑战了巴勒斯坦犹太教的偏见。使徒行传8章1节到11章18节记录了福音如何传播，超越耶路撒冷，直到传给撒玛利亚人、埃提阿伯的太监哥尼流等，并介绍了扫罗，也就是后来保罗的宣教使命，可以参考使徒行传9章15节。随后路加提到一群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犹太信徒开始向安提阿的外邦人，也就是说希腊语的人传福音，而这些人中有许多归信主。其次，外邦人归向主的事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教会代表巴拿巴的认可。巴拿巴被描述为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路加再次提到了教会的增长，强调耶路撒冷的认可和复兴的增长，表明这间教会得到了神的印证。第三，巴拿巴去大树找扫罗，在11章25节，并带他到安提阿帮助门徒的教导工作。这两位同工教导了许多人。路加不仅仅是在重新介绍保罗和他的外邦人的宣教使命，也是在说明安提阿教会在神学上的根基很扎实。他由受认可的犹太信徒，也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来教导，使得这间教会对旧约的信仰有扎实的理解，并在行为上反映了这一信仰的重要性。在这间教会，外邦人首次大规模归信基督，并与犹太信徒在属灵上平等相交，组成了一个合一且融合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透过巴拿巴对这间教会的认可，以及这间教会教义上的扎实基础，似乎是路加为这间教会提供的印证。这群信徒作为一个持续的团体，可以参见《使徒行传》13章1节以及《加拉太书》2章11到13节，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这种情况极为独特，这也是安提阿居民希望为他们取一个新名字的原因。 外邦人与犹太人大量聚集在一起，甚至一起吃喝，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极为震惊的事情，因此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是一个合一且融合的教会团体。我们进入到下一章，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彼得。逼迫又卷土重来，雅各被处死，彼得被捕。在这段试炼的时期，我们将看到主如何与他的子民同行，以推动早期基督教会的福音工作。世人迫害基督的教会，但神却掌管一切，他的教会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之上。我们先看十二章的一到四节，逼迫再次发生。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四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阿们。首先，希律王开始逼迫教会。希律王的本名是希律亚基伯一世，是亚里斯多布罗的儿子，大希律王的孙子。希律的家族的家谱非常复杂，他们的名字和彼此的关系也很难记住。尤其圣经里提到了很多位的希律，这段经文中的希律王是新约中第三位名叫希律的统治者，分别是大希律、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然后是这位希律亚基伯一世。希律亚基伯一世在他年轻时在罗马长大，与后来的皇帝盖乌斯及暴君卡里古拉是朋友。当盖乌斯登基后，他赐给希律亚基伯一世腓力王的四分之一国，包括南叙利亚、加利利和比利亚。后来在公元41年，皇帝克劳迪又封他为犹太王，使他的领地几乎与他祖父大希律王的国土一样大。希律亚基伯一世极力取悦犹太人，因而深受犹太人的欢迎。圣经学者Harrison 这样描述希律亚基伯一世：因为他是王，他觉得自己能做以前任何一位罗马巡抚都不敢做的事，那就是攻击教会。路加提到他迫害一些信徒，但只列出了两位使徒，也就是雅各和彼得。他们当时可能是当时唯一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耶稣曾预言这两位会殉道，参考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然而，关于彼得，耶稣明确表示他会在年老时殉道，因此彼得的时刻还未到。雅各被刀杀，很可能像施洗约翰一样被斩首，这件事取悦了犹太人，鼓励希律继续逮捕彼得。其次，希律 其次，希律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由于希律亚基帕一世是罗马皇帝正式册封的犹太王，他在处决雅各之前极有可能已经在他的王庭中审判过他，并且在彼得被捕后也计划让彼得接受正式审判后再行处决。可以推测他在针对耶稣运动的法律诉讼中也让犹太公会参与了审判，并且这个案件同时涉及宗教与政治因素，就像耶稣在大祭司盖亚法与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审时一样。雅各被刀杀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确认了亚基帕王拥有使用剑的权利及君王对死刑的裁决权。我们并不知道雅各被处死的具体原因，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是因政治罪名被处决而非因宗教罪名，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曾被犹太宗教当局定罪。若他因宗教罪名被定罪，他应该是被石头打死而不是被刀杀。关于公元一世纪犹太地的刑事法律，我们所知甚少。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在亚基伯一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是如何实施刑法的。亚基巴王为何要针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领袖采取如此严厉的行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他的动机。路加记载说，希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在12:3里面说道。这表明亚基帕王希望借此讨好犹太人，这一点也印证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即亚基帕王极力向犹太人表现自己对以色列传统的忠诚，尤其对圣殿和法律的维护。亚基帕王可能认为他在政治上支持贵族撒都该人，特别是大祭司亚纳家族，是明智的举措，而这个家族一直仇恨耶稣和他的门徒。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他曾以死刑判决罪名定了耶稣的罪，并将他移交给本丢比拉多，控告他是煽动百姓并自称为王。后来亚纳二世在公元62下令处死耶稣的弟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亚基巴王积极保护耶路撒冷圣殿的神圣性，这可能是他迫害基督徒的另一个原因。公元39冬天，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内立他的雕像，但在公元41年1月24日，他突然去世，这一威胁才被解除。当亚基巴王公元41抵达耶路撒冷时，他迅速获得了犹太人的拥护，被视为圣殿的保护者，因此这也可能促使他对基督徒发起迫害。亚基巴王可能想执行罗马皇帝 克劳迪的宗教政策及维护现状，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各安其分，不得制造混乱。基督徒宣扬耶稣是弥赛亚，并接纳外邦人，如哥尼流。接纳外邦人加入教会，这种做法挑战了犹太教的现状，因此亚基帕王可能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压制这一弥赛亚运动的领袖。这一切都发生在除教节期间。从第三节我们看到，从除教节到除教节，从逾越节，也就是尼散月的14日开始，持续7天。在这7天里，每天都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为百姓赎罪。以色列人吃无酵饼，象征他们自己不洁净的状态，因此每天都要献祭羔羊来洁净他们的罪孽。彼得很可能是在这个节日期间被捕的，因为当局认为百姓会忙于过节，不会太关注这件事情。彼得被囚禁，并由4班兵丁轮流看守。第4节，这意味着彼得将被带出监狱，押往审判大厅，让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能到场观看。随后，他将被带去处决，让所有关注的人都能亲眼目睹这一行动。这正显示了王为维护犹太信仰的纯正的极大热忱。希律派了4班兵丁去看守彼得，每班有4个士兵，意味着一共有16名士兵严密地看守彼得，确保他无法逃脱。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一个人，竟派了4名士兵，并且4班轮流看守。希律王打算在逾越节后将彼得带到公众面前受审，然后处死。于是在第5节，我们看到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首先，地上的君王与天上的君王展开了一场较量，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挑战，要求他们在巴利和耶和华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希律王、监牢和士兵的权势，另一边是教会、神的子民和他们向神的祷告。整个教会都在迫切地为彼得祷告，向神呼求拯救。我不知道他们祷告内容是什么，也许他们祷告神希望彼得的死亡不会有太多的痛苦。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神允许斯提凡殉道，也允许雅各被杀，现在彼得也面临死亡。神是否会允许彼得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彼得的获救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教会仍然继续祷告。世俗的权势竭尽全力要处决彼得。第六节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就如果是要把他救出监牢，这是他最后可以得救的时刻，因为他的后一天就是要被希律提审。这可能是彼得在世上的最后一夜。我们不知道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多久，在那些日子和夜晚里，没有人尝试救他，也没有任何解救发生。这一夜正是逾越节羔羊被吃的夜晚。彼得睡在两个士兵中间，双手被铁链锁住。这样，即使他在睡梦中稍微动一下，也会惊醒身旁的士兵。门外还有守卫，应该是当值的四人兵队中的另外两名士兵。每一个当值的有四人兵队都必须以自己的性命来保证彼得的安全。然后主的使者来拯救彼得。第七到九节，我们在下一次的讲道中会更多的来讨论天使，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七到九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是当见了异象。阿们。希律想要防止的事情，正是神让它发生了。正如当初公会把十二使徒下在监里时所发生的那样，神接受了希律的挑战，彼得被释放，就像当初十二使徒被释放一样，轻而易举。彼得走出镣铐，走出囚室，走出监狱，走出所有特别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的守卫，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些守卫就像不存在一样，没有人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喜乐胜利的故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悲剧。我们在18到19节看到，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下撒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西律寻找彼得，但找不到。西律审问了四名守卫，想弄清楚彼得是如何逃走的，但是他们也不晓得。这四名守卫被处死了。按照当时的军事法律，如果一名囚犯逃跑，负责看守的士兵就要用自己的性命负责。彼得却安然入睡，他没有因为这可能是自己在世上的最后一天而忧虑，他没有去想自己该如何在审判时辩护，也没有思考自己该如何表现，他只是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主，然后安心入睡。第七节说到，天使叫醒了彼得，天使拍了他，也就是轻轻地击打他，使他醒来。天使命令彼得站起来，彼得手上的锁链立刻无声地掉落。彼得的反应就像是在梦中一般，一切都要由天使来指示他该做什么。天使吩咐他系好束带，穿上鞋子。彼得在睡觉前已经松开了束带，也脱下了鞋子。彼得跟随天使出去，仿佛所有的门都对他敞开，没有任何守卫看到或听到任何异常。彼得自己当时都无法分辨，究竟是做梦，还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主的天使带彼得出了监狱。第十节，他们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在第九节，彼得和天使走出了囚室，留下了那四名特别被指派来看守彼得的士兵。现在他们穿过了另外两道有守卫的门，也就是第一层和第二层监牢，进入了一个大院子，从那里有一扇大门通向街道。在希腊原文中，定冠词 the 反复使用，例如那门、那铁门、那通往城里的门。这种定冠词的重复可能是为了强调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这扇铁门一定非常沉重，并且用大门栓锁住，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打开。然而这扇沉重的大门自己打开了，我推测它可能又自动关上了。整个监狱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所有的锁和门栓都还在原位，所有的守卫仍然在他们的岗位上，但囚犯已经不见了。当天使带彼得来到街上后，便消失了。第四 彼得回过神来。第十一节说，彼得醒悟过来，说：“现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彼得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直到他独自站在黑暗的街道上，他一直按照天使的指引而行动，而现在他必须自己思考并采取行动。当彼得恢复清醒时，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异象，而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情。在第九节，他不晓得这是真的，意思是他不知道。而在第十一节，他说：“现在我真知道，现在我确实知道。”他意识到主确实差遣了他的天使，将他从希律的手中救出来，使他免于犹太人所期待的结局，也就是他们希望彼得会像雅各一样被处死，并且是在耶稣受难纪念日的周年之际被杀，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救援。但现在彼得已经自由了。12-17节说的是关于教会的震惊。首先，彼得思考自己的处境，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来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约翰·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在第25节再次出现，并且在15:5和13节也被提及。在哥罗西书4:10，他说到马可是巴拿巴的外甥。在彼得前书5:13，彼得称马可是我的儿子。类似于提摩太前书1:2，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在信仰上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马可是因彼得的传道而归信基督的。许多人在逾越节的夜晚聚集在玛利亚的家里为彼得祷告。我们需要仔细阅读5节和12节。5节是这样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12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5节表明教会一直在为彼得补助的祷告，祷告会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信徒对主的信仰委身的重要标志。同样，一个信徒开始灵性冷淡或退步的迹象，就是他离开祷告会。 瑟基通过了一个故事强调祷告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大家参与祷告会，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在周三晚上。我也鼓励教会中，尤其是弟兄们来参加祷告会，为你的家庭、你的子女做一个敬虔的榜样。人们奉主的名而来，一起参加祷告。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许多人聚集在玛利亚的家中为彼得祷告。彼得为什么来到这所房子？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里有正在祷告的人。整个教会都非常关心彼得，其中一些人在玛利亚家中专门为他祷告。玛利亚的家可能经常作为门徒的聚会场所，这个房子足够大，能容纳多人参加聚会，并且这可能表明玛利亚家境富裕。此外，她的丈夫并未被提及，而她的家却能向众人敞开，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她可能是一位寡妇。彼得敲门，使女罗大来应门，她的名字罗大相当于 Rose 玫瑰。她的所有举动都表明她是一名基督徒。试图，彼得的敲门声在深夜被听到，许多门徒正在屋里聚会。这次敲门可能让屋内的人感到惊慌，因为当时希律正在逼迫基督徒，已经杀害了雅各并囚禁了彼得，他们可能会担心希律派士兵又来逮捕他们了。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是谁去开门？是一个女子罗大。罗大认出了彼得的声音，他立刻就意识到门外的人一定是彼得。第十四节说，他认出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地顾不得开门，跑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外。他因喜乐而忘记开门，他的内心充满激动，以至于忘了让彼得进屋。 他兴奋地跑进屋里，大声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口。这里的告诉实际上更像是喊叫，因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定是大声喊出来的。人们对这个消息做出了反应。第十五节，他们对他说：“你疯了。”但他一再坚持那是真的。他们说那是他的天使。他们说他疯了，他们认为他失去了理智，或者说他疯了是一种责备。但罗大坚持说，事实正如他所报告的，实际上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尽管他被羞辱，被人说成是疯了，但他不是那种会被轻易打消念头的人。罗大知道真相，并努力去传达他，即使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对此谜团的另一种解释是，罗大遇见的是彼得的天使。他们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他们完全拒绝相信这个消息。他们可能害怕彼得已经死了，他的天使被派来见他们。这种想法或许有些荒诞，但并非毫无根据。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当门徒在黑暗中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时，他们惊恐地喊道：“那是个鬼怪！”并因害怕而呼喊。所以他们是觉得可能是会有鬼怪、天使这样灵界的东西。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当时正在玛利亚的家中为彼得祷告。当他们听到罗大提起彼得时，他们却完全否认彼得可能已经被释放，并站在门口。对他们来说，彼得的得救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彼得继续敲门，第十六节。但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当他们听到有人不断地敲门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开门，看看是谁在敲。他们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他们意味着所有人都去了门口。当门打开时，他们看到了彼得。罗大是对的，而其他所有人，包括门徒们在内，都是错的。他们亲眼看见了彼得。他们感到十分震惊。想象一下，他们当时有多么的惊讶。彼得对他们说话，第十七节，彼得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要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他出去往别处去了。他用手势示意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他告诉他们他被奇迹般拯救的整个过程。他要求他们把这件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很可能是指整个教会。然后他没有留在那里，而是去了一个我们未知的地方。 这段经历让我们思考，在人们制定各种计划时，神在做什么。希律王策划了一场新的逼迫，他想取悦犹太人，于是杀害了雅各，并把彼得关进监狱，计划第二天把他带出来，向犹太人展示另一个精彩的表演，让他们开心。彼得被四班士兵，也就是每班四人看守，很难相信希律竟然认为彼得是如此危险，以至于不仅用铁链绑住他，还要安排四班士兵昼夜看守。他确信彼得绝无逃脱的可能，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神的天使拯救了彼得，而彼得前往了正往他祷告的教，为他祷告的教会。从彼得的神奇营救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教诲和教训。是第一，神在为他的子民工作。彼得的拯救发生在没有人认为他能从希律的监狱里被释放的时候，解救发生在最后一刻，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即使在我们认为毫无指望的困境中，神仍然可以行奇迹。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按他的旨意行事，只为他的荣耀。希律同时抓捕了雅各和彼得，并计划将他们处死。然而，一个被刀杀害，另一个却被天使奇迹般的救出。如果雅各像使徒约翰一样被杀，那他很可能是被斩首。为什么一个被杀，而另一个却被救了呢？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不应是神的能力，而是神的旨意。无论是通过死亡还是拯救，只有全能的神才配得荣耀。不管是被杀还是获救，都是遵从神荣耀的旨意。有一些天主教的牧师讲说，只要祷告，神会成就任何事情。很多人说，我祷告，我在生病中祷告，求神帮助痊愈，但是病痛却并没有离开。这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两位使徒，一位被斩首，另外一位却获救。这都是为了完成神荣耀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有神不同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灰心。当你认为神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成就时，我们要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果我们把这件事与我们的救赎相比，就会感到敬畏。主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打破了罪的锁链，引领我们进入福音的光明之中，就像天使带领彼得从黑暗的地牢里出来，他的手上仍带着镣铐。第四点，祷告会对神的教会至关重要。雅各书四章二节强调了祷告在神供应我们所需之事上的重要性。经文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些为彼得祷告的人似乎并不真的期望他能被释放，但他们还是祷告了，而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他们与我们是一样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人可以有许多想法和计划，但一切都掌握在神手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信仰常常受到挑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徒们，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要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的后一代不断地去祷告。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国家祷告，那么谁还会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呢？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家庭祷告，那么谁又会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我们和安提阿教会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迫切祷告呢？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因此我们要信靠主，而不是依赖自己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We do not know how he died, what kind of pain he suffered with, and what kind of thoughts he had at the last moment, and leading up to that moment, what kind of emotions he had. We do not know, but gloriously he was martyred. Likewise, Peter was waiting for the very last moment, but he was peaceably sleeping at night in the prison while the church was praying. Dear gracious God,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divine and miraculous work for the deliverance of your people, even from that unthinkable situ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praying church. Dear Father, we desire to see that Hope Church becomes a praying church. Not individuals are using their only brains, their own wisdom they depend on. Their confidence is in only in their minds, but rather, dear Father, please help us to be humble enough to know, by knowing that we are weak and we are fragile. Truly, we are nothing, dear Lord. Help us to depend on you, put our confidence in you, and help us be the men and women of prayer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